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15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高美的使者。那么他的父亲呢是基督，是神子。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啊，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那么讲到这个希伯来啊，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希伯来，那么它就是度过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犹太人呢来说，他当时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响应了神的呼召啊，神带领他啊，也应许他要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吧？到他所应许的地方。那么他就怎么样？他就听从了神的呼召啊，从两河流域的乌尔跨过了幼发拉底河，也渡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所以迦南地的人呢，就称他们是希伯来人，就是从大河那边渡过来的人。那么这张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时说路途经过的这块地方啊，这个颜色呢不是那么太清晰哈，这块当时来说就整个的这个月弯形的，他说经过走的这个路线是一个比较肥沃的土地，在当时来说是蛮不错的啊。这个其实现在来看，当然这块地感觉到不是说太好太棒，是吧？因为我们很多人去过以色列啊，有的可能都去过好几次。啊，看到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和圣经里当时所讲的，这是现在变得不如从前了，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从创世纪到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走的这条道呢，啊，是一条应该这么说，是一条移民之路，因为怎么样？他从本来很熟悉的乌尔，要迁移到一个不熟悉的陌生的地方，是吧？当然，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的人也是移民到了澳洲，是吧？我们为什么移民呢？ 对，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你只有没有说去找一个更偏僻或者更穷的地方去的，是吧？都愿意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所以你看看，澳洲是一个移民城市，其实国内好多好多的是移民国家哈，国内好多的是移民城市啊。像我所在的地方也是个移民世界上城市，是历史也不长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经济发达。但是亚伯拉罕他神呼召他去的那个地方好还是不好，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到澳洲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国家不错，各个方面都条件很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是因为心里有数是吧？但亚伯拉罕去神呼召他去的那个地方，第一，他知道在哪吗？不知道，是吧？地方好不好呢？不知道，是吧？所以亚伯拉罕是一条移民之路啊，后面我们会再讲。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虽然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移民啊，好像我们也很伟大，但是亚伯拉罕的伟大在于他是走的是一条寄居之路啊，因为他把在地上这个暂居啊，他没有把他说要去的地方那块属地当做一个真正的归宿啊，而且他也是条客旅之路啊。他的目光不在这个地上，他的目光盯在哪里呢？盯在了天上，盯在了更美的家乡，也就是神所应许给他的家乡，更是一条信心之路。啊，我们刚才说，我们都是耳闻眼见，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他度过来到了迦南地，不是说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的了解，是吧？啊，我可以做做功课，或者我有地图的指引，他没有。那么他对前面的前途只有一个单纯的心。单纯的信心，他靠的是什么？神的指引，神的带领，啊，也就是说神对他的呼召和应许。好了，那么回来我们讲希伯来书，在这里为什么作者用希伯来书，也就是用度过之意命名这一卷书呢？实际上在这里是同样的要激励啊，当时来说他是要激励以色列人啊，从旧约的信仰当中度过到新约的信仰，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基督那时候刚刚的受难，是吧？这个福音传开的时间不久，他们要从那个旧约的那个框架里头、那个体系里头，要跳出来过渡到新约，到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里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今天一样。我们今天要是说要从我们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观里头过渡，度过到一个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世界观里头，容易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就是凭着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来这样做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激励他们去用旧约的信仰度过到新约的信仰呢？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了什么？基督。所以说旧约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要刚才说了，从世俗当中啊，从世俗的世界观当中度过，来到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从短暂的属世的追求度过，进入一个渴慕在天上的更美的永恒的家乡。那么今天我们在信仰的渡苦当中啊，神也必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带领我们，坚定不移地在这一条移民的道路上怎么样，坚持到底。进入神的 给我们所预备的国度啊，就天国当中。而且呢，他也会加力量赐信心给我们，不被世俗的潮流再冲回到原路上去。就我们常说，我们经常的会再回到埃及，是吧？为什么回到埃及？就是这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太多了，是吧？所以我们会经常的动摇。我们在这儿，我们要靠着神的指引和带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像亚伯拉罕一样。其实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的11章15节和16节呢，也说他们越是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完全是可以有机会回去的。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却渴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啊，因为神怎么样，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所以在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位更美的使者，他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怎么样，又新又活、通往永恒的道路。经文呢，刚才弟兄已经读了。那么前3节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更美的启示啊，就是说基督超越了众先知。古时的启示啊，就是在旧约里头的启示，都是零零碎碎的啊，是部分的，而且是递进式的，因为那个启示都是应景的。就是在他的选民有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启示，给了他们话语，所以说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多次多方，就像是一个散落的拼图一样，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神也借着以赛亚宣告了预言，是吧？神也借着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了好多的异象，神也借着一些梦境啊，借着天使的显现，来向先知们传达信息啊。这些神的仆人，就这些先知也好，这些受神所托付的传递信息的这些仆人也好，他们非常的忠心。但是我们要知道，但他们是人。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有不完全的地方。像摩西吧，他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为救主，因为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吧？预表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但是他是人嘛，他不完全，所以他没有把以色列民。虽然是出了埃及，但没进入迦南。约书亚，他预表的是耶稣为元帅，但是他进入迦南之后，他并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大卫呢，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仁义之王，可是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犯罪得罪神，还有。这个所罗门，他也预表着耶稣为智慧之王。可是我们看到所罗门非常可惜的时候，到了晚年，他偏离了神，是吧？去拜偶像啊。所以，要么在这里要看到是一点是什么呢？神在古时的启示啊，他透过了不完全的人。他的这个启示呢，所以也是不会完全，因为人的就是不完全，所以通过人去启示的所有也是不完全。就连旧约的礼仪啊，我们知道献祭啊、节期啊、会幕这些，其实都是为了纪念神，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影儿，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实体是在哪。在基督在天上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牛羊的血啊，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的所以你看他们人啊，年年啊都去献祭，但是怎么样，带不来永恒的平安。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得到的神的旨意都是某一部分，不完整，不完整。但是末世的启示，也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的启示，是完全的，是终极的。这个末世的启示，实际上弟兄姊妹是讲什么？不是世界的尽头，是讲着神的启示的终极阶段，也就是借着他的儿子。因为前面借着人这个不完全的人的启示，他不完全嘛。如今借着他儿子的启示呢，就是一次性的，是终极性的，是全方位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虽然在世33年多一点，但他在世这一生当中，怎么样？是神全貌的一个启示。他的降生，让我们看到了怎么样？神的谦卑，是吧？他降生在马槽里头，万王之王甘愿降生到马槽里头，他的卑微程度让我们可以看到，是吧？他的受死呢，显明了神的大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彰显了神的爱。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流血牺牲。他的复活显明神的全能，因为他的复活怎么样？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所以我们不再受这些的辖制了。他的升天也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应许。他升天，他到天上去干什么？一个是做大祭司，是吧？在那儿为我们代祷。再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我们的住处。所以他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神的本质的彰显。无论你看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他没有被试探，说怎么样？我们要遇到试探了，我们往往会软弱，是吧？但他让我们看到，他时时刻刻都是圣洁的。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显出他的怜悯来，宽恕人的时候看到了他的恩典，钉十字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什么？顺服。所以说，没有一处，没有一个地方。他没有，他都完完全全的在所有的地方都彰显了神本质的完全。更为奇妙的是，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个传递启示的人其实他就是启示的什么？他就是启示的本体他就是神是吧？旧约的先知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说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怎么说？我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是吧？真理、生命。旧约的启示是关乎神，让人们去认识神、知道神，是一些知识性的。而基督呢？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基督，旧约是不完全的，是残缺的。他那启示，我们刚才说了，是不完全的。有了基督，这些启示就完全了，就完备了。所以说，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所有的影儿都完全的、完整的应验了，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所有的拼图。也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了一张完整的画面。让我们通过基督，让我们能真正的了解、真正的认识、真正的清楚、真正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位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旨意，神对我们有什么恩典，是吧？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再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子的尊位他和万有、和父神、和我们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和万有的关系其实就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它是创造的主，一个是它是托住的主，再它是承受万有的主。所以在这儿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住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几句话特别的宝贵，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基督的尊贵，看到了基督的尊贵，因为他是创造者，万物都是本于他，万物都是本于他，子和神一样，都是创造的源头，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创造了世界上的星宿、河川、万物，没有不是神所创造的。连我们的气息，我们都知道，都是他亲手怎么样创造的。他也是维护者，他托住了万有，是吧？万物都来依靠他。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好，包括我们住在这个地球，它的自转。因为要公太阳的公转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不是自然规律的一个偶然的因素，是吧？都是神在这儿托住的。我们看不到引力，但是我们会感受到引力，是吧？我们看不见基督的手，但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基督。他在那托住我们，他在那保守我。科学家们都非常的惊叹，这个世界这么样有秩序，但是他们就找不出这个掌管者。我一个大学同学住在布里斯班，我去的时候也和他聊，他有时候到我们回国也是聊，他也承认说这个世界有个设计者。有一位创造者，但这位设计者是谁呢？我说是神，是耶和华，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不以为然，但他承认这个肯定是有一位超出万有的这么一位设计者。就是其实在这儿就让我们看到，人其实他都是在这有一颗寻求的心啊，都知道是有一个。在人之上，在世界之上的一个创造者，一个设计者，但是他们有时候往往就是寻不见，为什么寻不见？有的时候就往往是人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是吧？那么他也是万物的拥有者，是吧？万物都归于他。那么在将来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政权还是国度，一切有形无形的，都要归于基督，都要归于基督。看似现在这些反抗的，终有一天怎么样？他们要和希伯来，这个腓立比书那2章9节到11节呢是，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勿不屈膝，勿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主。所以说在这儿呢，他们到最终那一天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王的。那么在这三个时间框架里头，也就是说，创造、维护、拥有。那么也就是说，起初开始的时候。还有现今以及将来这三个时间段预言了什么？预示了希伯来书在结束的时候说的那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不改变的。那么他与父神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他和父神呢是同荣同体的，他是。神荣耀的化身， 在神儿子身上，刚才我们说了，他每一处我们都能看到，彰显了神的完美，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透过基督，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神的全能的光辉。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什么？神，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他呢，也是神完美的启示啊。他不仅仅是在外在的形式上相叫我们看好像是相似，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本质上的一致。神呢，耶稣基督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父神的所有的公义、慈爱、信实、荣耀，等等等等，在基督身上都毫不保留地启示了出来。他和我们也有关系，很密切的关系了，是吧？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他现在就怎么样，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基督啊，他不是用仪式，他也不是用律法来遮盖人的罪的。我们前面刚才说了，牛羊的血是赦免不了人的罪的。而且再还有一点，我们也在这强调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凭着他的权柄来赦免我们罪的。神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权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他是完全有的，但他为什么不用权柄来赦免我们的罪呢？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因为他用权柄赦免我们的罪的话，显得不义。他凭什么赦免你这些人的罪，而不赦免那些人的罪？所以他要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要用他的宝血，刚才我们说了，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啊，他替我们赎了罪了，是吧？所以不能用权柄，必须用宝血。这么样讲清楚吧？必须得用他的宝血，所以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流血牺牲的，才能我们相信了他，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的，而且这个罪的赦免不是暂时的，是吧？是永永远远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哎呀，我有好行为，我有好言语，那你罪就得赦免了吗？不是的，是靠着他的恩典，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们都是白白的得着的。如今他坐在父神的右面，在那里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可以随时的向他祷告。因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软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希伯来书4章15节那里是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道成了肉身，他经历了饥饿，经历了疲倦。是吧？也经历了试探，经历了人生所有的一切，所以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每一份难处。所以，我们当遇到难处了、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向我们的阿爸父祷告，是吧？让他来加添我们力量，与我们共同的来担当我们的难处。其实，在现今这个世界啊。在各说各话的这个时代，我们要锚定基督这终极的启示。今天啊，我们都很忙啊，忙不忙？忙，特别是我们有了这个手机是更忙，是吧？这个手机你一刷，歘，1个小时没了，再一眨眼，另1个小时又没了。太快了， 所以说我们都忙，而且手机呢，大数据在那跟你说话，你想看什么，你只要看了这一个内容，刷刷刷刷这一类的内容全来了，啊，你想买什么，刷刷刷想买的这个东西全来了，啊，还有社交媒体的这些不同的观念，啊，还有各种的心灵鸡汤，像狂轰滥炸的信息，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的信仰，而且也有人说啊，信主就是要什么？那些迷信的人，那些信佛的人，他们信主，他们信的是干什么？要健康，要平安，是吧？好多人呢，也把信主也当成了，哎，我要健康，我要平安，也有些人说，哎，无所谓，无论信什么，我只要心善就行了，啊，信什么无所谓，都一样。还有的人呢，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信仰的成功与否，所以懂这一切，弟兄姊妹，对我们都太有诱惑了，他都会把我们拉下水，让我们怎么样，渐行渐远，越来越偏离基督，越来越偏离我们的信仰。所以希伯来书在这提醒我们要锚定基督的终极启示，寻求正确的信仰啊。不要把信主能够，哎呀，得平安，信主能够发财啊，信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做信仰的核心，这是大错特错了。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环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向神怎样求呢？是求神挪去这难处，改变环境，是不是这样？但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这样求，是吧？哎呀，遇到难处了，我们就会求神。哎呀，你要把这些难处挪去，是吧？啊，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求神改变这环境，而是求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去更好的认识他。因为神啊，他的心意就是要干什么？要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他，更清楚的来经历他。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着神的同在，比环境的顺利是更宝贵、更重要的。扎根圣经的真理，我们每天花时间去读经，不是一项任务啊，我为了完成任务，而是让神的话语、让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怎么样前进的力量、分辨的标准。圣洁生活的标杆。当你看到一些文章，会别人说一些话的时候，你首先要思考它是否符合圣经对基督的启示，是否是指向了基督，还是指向了人？啊，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把扎根在基督的真理里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避免在这个现今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当中被冲的东倒西歪的，是吧？稀里糊涂的啊，前倒后仰的这样。所以说，你只有把真理扎根好了，我们才能怎么样持守坚固啊。再一个就是你要经历托住的平安。其实我们都是不是活在真空里头，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头，是吧？当生活陷于混乱，或者说工作有一些失误，遭到了批评，是吧？家里遇到了一些难处，有的时候人际关系紧张，这个时候你不要觉着哎呀天塌下来了，或者哎呀这个太糟糕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默念。基督在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的，我们的难处实际上也在他的掌管当中的，是吧？再一个，我们是每一天你都要找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也没说天天经历多么的大的事情，来见证他的托住，见证我们经历他。出门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出门远游远行了，哎，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是吧？非常的感恩。当然，遇到不好的天气也要感恩，就你凡事你都要去思考。当你疲倦的时候，朋友可能有一句安慰的话，那你只要思考的是什么？神在这，你看时刻怎么样？用他的全能命令体现在我们身上，要么在细微之处去积累对神的怎么样信心好，在第二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是购买的地位，基督远超众天使的。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为什么要和天使去比呢？犹太人对天使特别的尊重他们一个是尊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先人们，再一个他们对天使也特别的崇敬他们对天使都有一种崇拜，所以这个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就要讲，天使虽然是神的使者。是荣耀的塑造者，但是他们怎么样？不是可以崇拜的，因为他们也是塑造者在这里我们要清楚，基督是远超众天使的神子，是那位够美的使者。首先，他的名分上的超越，是吧？他是神的儿子，天使嘛是服役的灵，所以天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名。和天使的名是完全不一样。基督的名是什么？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是吧？他是神的儿子。天使没有办法，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名分所以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是吧？在诗篇2:7呢，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没有，神对天使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谁也对每一个天使也没说过，在撒母耳记下7:14呢，说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天使虽然是被称为神的众子，但在这儿我们要强调的是，他是被造主，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与父神是怎么样同体、同荣、同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基督，它有拯救的功效，是吧？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他的人，罪怎么样，都得到了赦免奉他的名祷告，就会怎么样，被应允，是吧？靠他的名，瘸子怎么样，可以行走，是吧？魔鬼能够退去。这些在《使徒行传》上，会在《约翰福音》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天使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当神使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便命令怎么样？神的使者都要来拜他，都要来拜耶稣基督天使虽然尊贵，但是怎么样？他要向道成肉身的基督下拜。在这里不是说要贬低天使的这个地位、这个尊贵，而是让我们在这儿更加显明基督的尊贵就是我们不否认天使他的尊贵，但是让我们在这儿看到基督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虽然道成了肉身，但他仍然是拥有万有的，是吧？所以说，连天使在这儿还是要拜他的。再就是他的王权的超越，他是永恒的君王而天使们这是一个暂时的仆役是吧？所以在这里，诗篇45:6就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怎么样正直的。基督的王权是毫无疑问。”永永远远的他不像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是要怎么样？王朝都是会变替的，是吧？王权位也会失去的中国历史很长久， 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朝代是不断的在变，是吧？不断的在变啊。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宝座从亘古到永永远远是不动摇的啊，是不动摇的。而且基督的王权也是正直的。地上的君王，他们的权利是怎么样得到的？好多好多，靠着是暴力，是吧？靠着暴力来夺权，而且用私欲来治国。但基督呢？他是靠着十字架的爱来建立的啊，所以他在治理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蛮有公义，也是蛮有怜悯。所以诗篇45篇七节呢就说了：“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也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这33年半，没有一次是脱离了公义啊，没有一次是纵容罪恶。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持守住了真理。他对罪人的面对罪人，他是怎么样？责备罪，但是怜悯罪人。他在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是顺服了神的旨意，是吧？去成就了救赎的，而且甘愿为我们牺牲。所以这样的一个君王，弟兄姊妹，配不配得我们去信靠他？配不配得我们去赞美他？所以应该说，所有的权柄、荣耀、颂赞，都是要归于他。是吧？本质上的超越，耶稣基督他是永存者啊。我们刚才说天使他是被造者，是吧？所以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观。什么景观呢？浩瀚的宇宙，在神眼里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绘就的衣服啊，他轻而易举地把它卷了起来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永不改变的，是吧？在这里，让我们不仅再一次想起了希伯来书13:8的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天使虽然是被造的，是先被造的，但他仍然是在被造这个范畴里头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所以没有神的保守，弟兄姊妹，也天使也是不会存在的啊。而我们这位造物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依赖任何的事物，因为他本身就是怎么样，自由拥有。最后，作者用了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发出了一个反问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是我是懂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答案是什么呢？从来没有啊！神从来没对天使说过这样的话，是吧？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因为他是掌权得胜的一个象征啊，是吧？我们的基督为什么坐到了父神的右边？因为他完成了神对他的使命，对他的这个托付，是吧？他的使命完成了，所以他得胜是高升在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是吧？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天使呢，只不过是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得到救恩和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弟兄姊妹，他天使为我们效力的啊，他要来服侍我们的，不是我们敬拜他，是吧？因为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啊，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希伯来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唯有基督配得我们专心的敬拜啊，就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去省察我们心中的偶像。今天的偶像当然肯定不是那种有形的了，是吧？ 泥塑的也好，木雕的也好，而是它藏在了我们心中生活的一些细节里头。好比说，我们出去玩啊，我们都常用微信，就会发朋友圈，是吧？发了朋友圈，就会下面就会有啥？点赞。当你发出去以后，你就看点赞的多不多啊？没有点赞的，你心里就有失落感；点赞多了，你心里非常的高兴。弟兄姊妹，当你银行的账户里头的那些数字少了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不安全感；当它越多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你把你的安全感会建立在金钱的上面，再就在职场的职位上，弟兄姊妹。我们去为了晋升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妥协，这些妥协可能就是真理上的妥协。再就在教会里头，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把人的教导当成绝对的权威，把教会的传统当成了不可更改的教条，渐渐的忘了什么呢？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中心，所以我们每天啊要花一点时间反问一下自己：我每今天最得意的是什么？是基督的荣耀，还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是把一个人、一件事情、一个东西看的是否比基督更重要。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怕别人的嘲笑，当然在这里可能问题不大，是吧？就会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尤其是在一些环境不好的地方，你又不敢承认。有的时候把别人的评价特别的在意，当成了偶像。懂懂懂懂，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啊！我们要正确看待属灵的帮助者，弟兄姊妹。有的人啊，崇拜天使啊，寻求天使的保护指引，忘了基督，基督才是我们的磐石，才是我们的山寨，是吧？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天使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是在谁的身上呢？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头，无论是做教导的，是做服侍的，都是什么？神的仆人。职责是什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认识神，认识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能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啊！我们顺服他们的教导，感恩他们的带领，感恩他们的付出，这毫无问题，而且这是应该的，毕竟付出了嘛，是吧？我们常说，滴水之恩就当怎么样，涌泉相报。那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恩是毫无问题，但是千万切记。高举神，不要高举人。持守永不改变的盼望，我们的生活是经常会发生一些变故的，是吧？我们常人们常说十有八怎么的是怎么说就十有八九不如意，是吧？啊，就是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环境改变了，亲人离开了，自己本来有很美好的计划也落空了。懂懂懂懂，在这些当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迷茫吗？记住，耶稣基督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减少，也不会因为这环境的改变、环境的艰难而失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无论经历了什么，你都要想着。只有在扎根在基督里头，人才能得平安。大家好多都认识，也算是我的一个亲戚。当年 SARS 的时候，他那时候正好在人大读书嘛，给隔离了，隔离的小汤山。他也就是在给隔离了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热心的寻求了主，所以说他那时候就开始就立志啊，要当一个宣教者啊。他原来其实他也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嘛。刚才这个谁，这个张牧师也说了，就是哎多少多少代，那么他其实大卫也是在多少多少代的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头。但是这个多少多少代弟兄姊妹，他不是一个光环啊。其实真正的信仰不在多少代，你今第一代信的不见得比你多少代差，这一点毫无质疑的。啊，所以多少多少代啊，那是一个虚的东西啊。关键是你自己本身是否追求啊。所以他现在你看，他就在神面前，他有追求，他去宣教是吧？所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头，反而你当寻求神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带领。所以天地都会改变，基督他的爱，他的同在是永远不改变的。环境会动荡，但是神的基督的允许怎么样？永远都是可靠的啊！当我们遇到了好多的难处，我们要记住基督的爱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冲突的时候、矛盾的时候，要用包容去代替争吵啊！当我们在职场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的公义、基督的公义，我们要用正直代替妥协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感到疲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基督他的慈爱，他的怜恤啊，靠向他来祷告，从他那支取力量啊。所以通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能够渡过河流，我们怎么样？同样的来学习他，效法他，可以渡过世俗的潮流。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信仰的核心从来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基督的地位和他在地上的这些工作，远远的超过了旧约的一切，他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我们要紧紧的围绕在这个核心里头啊。旧约的礼仪、律法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是影儿啊，都是指向了基督，基督才是本体的真相啊。再一个就是基督，我们可能为基督啊有所失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他里面得到更丰盛的回报，因为他是神最后的最圆满的、最完全的启示，他是那位共美的使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站在一个信仰的渡口当中，一边是世界上的诱惑啊，让我们退缩，退回到埃及，退回到这个世界这个老路上去，世俗的老路上。一边是基督在那里，他的应许，他在那不断的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共同的奔向更美的家乡。愿我们能和亚伯拉罕那样，凭着信心度过，不看眼前的艰难。只看那位更美的使者，不恋属地上的短暂的荣华富贵，渴慕在天上的那永恒美好而不朽坏的荣耀。所以，这位更美的使者呢，不仅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更是我们生活上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啊！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要以信心跟随这位更美的使者的脚踪啊，就能在这客旅的路上走得平稳，走得坚定，走稳这信仰的渡过之路，直奔那天上更美的家乡。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在这世人忙忙碌碌纪念圣诞节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纪念的是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完成神给你的托付，也就是呢，你的伟大的使命，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凭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识了你。我们愿意你再赐给更加赐给我们信心。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是一些小信的，但是我们愿意你不断的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坚定不移的走向你所给我们预备的，你也所指引的，你要带领的那更美的在天上的那应许，也就是更美的家乡。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真是感恩，让我们认识了你。我们在这感恩认识你的美好，让我们感恩认识你是我们得享那永恒的福气。我们同样的也求你，使我们能够在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不断的在奔向天国的路上不偏左右，直达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那终点。你还得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